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尹锡悦总统表示儿童是国家的主人和希望；济州岛机场航班陆续复航；韩国外交部着手分析福岛核污水排放相关资料。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五月五日是韩国儿童节，尹锡悦总统当天表示，儿童是国家的主人公，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尹锡悦当天在社交媒体 Facebook 上写道，希望儿童能一直怀抱着美好的梦想，茁壮成长。另外，尹锡悦还提到四日龙山驻韩美军返还的部分地皮重新开放为龙山儿童花园，并表示在总统办公室可以看到孩子们开心玩耍的模样，将努力使孩子们更加幸福，培育梦想。儿童节到来之际，韩国朝野都祝福孩子们生活幸福，并承诺打造安全社会。执政党国民力量党首席发言人刘向凡五日通过评论表示，将努力使韩国所有地方都能成为孩子们实现梦想和幸福的幸福游乐场。刘向凡表示，童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对这段时期的记忆最长久，因此大人们有义务让孩子们记住一个幸福的童年。谈到最近在龙山开始运营的龙山儿童花园时，他说，四日在总统室前的美军基地返还地皮上建成的儿童公园开放，尹锡悦总统表示将把这里打造成孩子们的专用空间。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首席发言人全七胜表示，将竭尽全力为孩子们打造幸福安全的大韩民国。他指出，所有儿童都应在父母和社会的爱护照顾下幸福成长，然而现实并非如此。韩国儿童和青少年的幸福指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排名倒数第一，遭受虐待的儿童人数每年都在增加。他表示，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我们的社会应该坚定共同养育的共识，打造孩子们幸福生活的国家，父母能够放心安全地养育孩子的国家，尊重作为权利当事人的孩子们的心声的国家。另外，原定在全国各地举行的儿童节活动因恶劣天气而大量延期或取消。三日到五日凌晨，济州岛汉拿山降暴雨，降雨量超过600毫米。四日当地出现强风天气，导致240多个航班停飞，超过10000名游客被困。五日上午起，航班重新恢复运行，不过由于不少航班提前决定停飞，再加上有众多的休学旅行团访问济州岛，预计恢复常态仍需要一段时间。韩国各航空公司计划若金浦机场的起降许可时间延长，将投入临时航班运送乘客。气象厅发布了海上航运风浪特别警告，四日起小型客轮全部停运，五日根据天气情况，部分客轮有可能复航，旅客应事先确认航班信息。另外，继对济州岛山地发布暴雨警报，对山路地区发布暴雨警报后，气象厅又对济州岛全境发布强风特别警报。截至目前，汉拿山三角峰的降雨量超过600毫米，西归浦的降雨量超过340毫米，创下了自气象观测实施以来五月最大降水量。据悉，四日至五日清晨，119消防部门提到了强降雨导致车辆被困、信号灯发生故障等20多通求助电话。据气象厅预报，截至到六日，济州山地降雨量将超过300毫米，沿海地区降雨量最高可达150毫米。五日晚至六日凌晨，部分地区每小时降雨量将超过50毫米。有关部门呼吁民众格外注意预防事故灾害。韩国外交部开始对日本提供的福岛核电站污水排放有关资料进行分析。外交部一位官员四日对记者说，上月开始对福岛核电站污水检验方案进行讨论，韩国要求日本提交污水相关排放资料并予以研讨。 今后韩国将与日本保持协商，继续对有关资料进行分析。有消息透露，在预定于7日举行的韩日首脑会谈上，两国有可能讨论独立检验福岛核电站污水排放计划的方案。上月底，东京电力和日本政府表示，今夏排放福岛核电站污水的计划没有改变。韩国外交部一位有关人士表示，韩方正对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外的资料进行研究分析，日本方面尚未说明污水排放的具体时间。出访欧洲四国的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洙四日抵达第一站英国伦敦。韩德洙当天下午抵达伦敦希斯罗机场，他将在伦敦停留至7日，总计4天3夜。韩德洙将作为韩国政府代表出席6日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查尔斯三世国王加冕典礼。韩德洙将于当地时间5日出席查尔斯三世国王主持的招待会，当天他还将与英联邦非洲国家首脑举行正式会谈。全球20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出席加冕典礼和招待会，届时韩德洙将与各国领导人对话。韩德洙计划通过此次活动与各国代表讨论加强合作的方案，并呼吁各国在6个月后的2030年世博会举办地最终投票中支持釜山。韩德洙还将与居住在英国的韩国侨胞、企业家见面，听取他们的建议。结束英国之行之后，韩德洙将依次访问瑞典、奥地利、罗马尼亚。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北韩连续数日斥责旨在加强韩美两国对北韩延伸威慑的华盛顿宣言。北韩中央通讯社朝中社5日刊登了傀儡逆贼引起高度谴责、嘲笑和严重忧虑的乞讨行为系列文章的第5篇。北韩从本月1日起连续5天刊登相同标题的文章，援引海外和韩国媒体的报道内容斥责华盛顿宣言。当天朝中社援引中国媒体的内容报道称，美国企图和日本、韩国形成南方三角，如果东北亚地区形成并维持新冷战格局，今后将会产生对决危险。朝中社指出，韩美越是加强延伸威慑，北韩就越会发起更大的挑衅。朝中社还报道称，北韩农民4日举行聚会，谴责韩美两国。在当天的集会上，演讲者提出，美帝国主义和傀儡越是持续对我国进行敌对煽动，就越会掀起核战争热潮，只会导致加速最终毁灭的悲剧性结果。朝中社强调，将侵略和战争的怪物美帝势大卖国之徒全部清除，完成延续了一个世纪的反美对南对决战争，英雄人民的灭敌斗志和必胜信心日益高涨。2日北韩青年学生集会上出现了针对韩美首脑的稻草人火刑等，北韩致力于通过煽动居民对华盛顿宣言和韩美的敌意来巩固内部团结。有分析认为，北韩的固体燃料洲际导弹火星18型很有可能是可搭载多弹头的导弹。韩国国防研究院研究委员申成基在3日发表的火星18型首次试射评价及含义报告中分析称，北韩的火星18型是以单一弹头搭载型导弹白羊 M 的改良版及亚尔斯多弹头搭载型洲际导弹为目标而开发的。白羊 M 是俄罗斯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开发的三级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亚尔斯是白羊 M 的多弹头改良版。申成基认为，按照全长来看，火星18型可能略大于亚尔斯。据估算，火星18型长23米左右，直径大约为2米，重量为55至60吨。另外，鉴于北韩的固体燃料发动机技术落后于美国和俄罗斯，火星18型火箭的发射重量对搭载重量比估计在 2% 左右，这意味着50至60吨左右的火星18型最多可搭载 1.2 吨左右的弹头。申成基分析说， 在这种情况下，火星十八型有可能可搭载类似于白羊 M 的500千吨级单一弹头或3枚与亚尔斯水平相似的150到200千吨级弹头。500千吨级的威力是二战期间美国投向广岛的原子弹小男孩的30倍以上。申成基表示，据评估，火星十八型实际上相当于使用固体燃料发动机的洲际弹道导弹初期型号。今后北韩很有可能公开改良版，改良版的射程将扩大，且可配备单个100万吨级的高威力弹头或最多5至6个多弹头。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消息，以5日零时为准，韩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8752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31251203例。当天的新冠确诊病例较一周前增加4961例，较两周前同一天增加5163例。从上月29日至本月5日的一周内，日均新增确诊病例为15573例。据统计，5日新增确诊病例中，本土感染为18714例，境外输入为38例。包括境外输入病例在内，从各地的确诊情况来看，京畿道为5460例，首尔为4650例，仁川为1276例，中青南道为852例，釜山为777例。以5日零时为基准，接受住院治疗的危重症病例为141例，较前一天增加3例，死亡6例，累计死亡34518例，累计致死率为0.11%。新闻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